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政府宣布洪灾援助计划，超市可以审查报告公布，但超市话面临巨额罚款。新州近两万人在 TAFE 学习免费职业教育课程。新州司机免除罚分试点读研，保持安全驾驶可减免一个罚分。Telstra 同 Optus 三折网络被关闭，逾上百万人或受影响。中国面临经济大萧条，对澳投资跌至20年最低。澳英美安全协定成员国考虑延后日本加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新州政府4月7号宣布洪灾后恢复计划，为过去两日来洪水泛滥的地区提供援助。该方案包括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灾后清理工作，为灾民提供紧急住宿，以及购买必需品的小额现金补贴。符合申请资格的灾民还可以获得修复房屋的补贴。根据该计划，有自己住房的居民最高可获得10,000澳元补贴，租房者可获得5,000澳元的补贴。将获得援助资金的地方政府包括南沙、乌龙江以及 Camden、Horsbury、Kiama、Liverpool、Penrith、Shell Harbour、Shoalhaven、Sutherland、Upper Luckland、Minji Karabi、Wollondilly。联邦救护管理部长海森林刚发表声明说，迅速行动对受灾居民来讲至关重要。我要感谢那些迅速展开清理工作的人员，并向那些生活受到干扰的人们保证，我们将支持他们的恢复工作。新州政府正在继续评估损失，充分了解这次灾害的影响。澳洲联邦政府随时准备好回应任何援助请求。虽然目前天气已经放晴，但雪梨部分地区居民正在密切关注河水水位的上涨情况。4月7号早上，上黎皮恩河、波洛河和荷哈斯帕里河以及黎皮恩河下游地区的主要洪水警报仍然没有解除。温莎地区的荷里斯帕里河水水位达到 9.35 米，预计7号稍后将达到 9.60 米的洪峰，现在中度洪水风险。雪梨西北部的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气象局表示，威利士满的荷哈斯帕里河水位在6号晚9点达到了 10.2 米的洪峰，预计随后会降至 7.90 米的水位，现在中度洪水风险。坦培拉消息，根据对食品和杂货行业行为准则审查提出的新建议，澳洲一些大型超市可能因为行为不当而面临高达1,000,000澳元的罚款。澳洲政府将在昨日星期一4月8号公布前贸易和竞争部长哈雷格埃密森对该准则的中期审查报告，但该审查报告并不支持将强制拆分超市作为解决市场集中问题的方法，并警告说这个将导致竞争减少和员工失业。领导政府审查工作的前贸易和竞争部长埃密森坚定的建议将未发挥作用的守则强制适用于年收入超过50亿澳元的超市，这个将包括 Coles、富汇士和 Aldi。 这个意味着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将被纳入准则的执行中，并能够对超市处以高达1,000,000澳元、超市年营业额的10%或其同违规行为中获利3倍的罚款。埃密森表示，在澳大利亚高度集中的超市行业中，供应商和超市之间的市场权利严重失衡，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个可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审查报告仲建议，该准则应该予以加强，以更好的保护供应商，因为他们担心来自超市的报复行为会影响准则的有效性。国副部长金姆查密斯表示，政府希望对家庭和农民都公平。他说，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令到我们的超市尽可能具有竞争力，从而令到澳大利亚人获得尽可能好的价格。随着食品价格高居不下，家庭难以支付杂货费用。富汇士和 Coles 被指控抬物价，低压竞争对手并损害供应商的利益。审查报告显示，有效的强制性行为准则、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对竞争法的执行以及对规划和分区的政策改革，都将有助于加强超市行业的竞争。报告警告说，如果强制拆分导致一家超市将其部分门店出售给另一家大型连锁企业，其结果可能是市场更加集中。报告补充说，如果对小型连锁的收购不感兴趣或没能力，可能会令到工人失去工作，因为商店将被迫关闭。埃密森的最终建议将在6月底公布。 雪梨消息，由于工党政府和新州工党政府推出的免费欺负计划继续超额完成目标，消除了经济障碍，令到更多的新州人能够在经济最需要的领域学习新技能。新数据显示，新州在2023年期间有182,124人注册了免费欺负，超过了推出第一年的目标。选择教育、卫生、建筑和 IT 等领域学习的人数令人鼓舞。免费贴符是由联邦和新州政府共同资助的，它消除了在面临严重技能短缺的领域进行培训的经济障碍，优先招收劳动力市场上被排斥或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截至2023年12月31号，护理类注册人数超过34,630人，科技和数字技术类有9,651人，建筑类有8,728人。优先群体的代表人数很多，有62,925名求职者，近10,000名残障人士和超过15,154名原住民注册学习。女性118,620人，来自边远地区的学生超过70,000人。在新州，在屋企讲英语以外语言的近50,000人亦参加了免费TAFE课程。免费TAFE为学生节省了大笔费用，学习成为幼教工作者的学生不需要支付1,600元的学费。同样，学习会计和簿记四级证书的学生亦不需要支付近2,000元的学费。联邦政府将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向各州和领地提供4.141亿元，用于至少再提供300,000个免费的 TAFE 和 VET 学位。联邦技能和培训部长奥康诺说，免费的 TAFE 课程改变了新州来自不同背景学生的生活，同时确保强大的工人储备来填补需求人员的行业。该计划有助于缓解学生的生活成本压力，并有助于应对我们50年来经历的最严重的技术人才危机。新州技能、TAFE和高等教育厅长韦恩说，我们致力于解决技术人才短缺问题，为学生提供免费培训机会，令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高薪、高技能的工作。免费TAFE项目强调了联邦工党政府和新州工党政府对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承诺，并将TAFE置于新州和澳洲职业教育的核心。雪梨消息，新州超过110,000名搭车者的驾照将被免去一个罚分，以奖励他们在新州政府第一年的扣分试验中保持良好的驾驶行为。这项为期12个月的扣分试验将在1月16号结束，旨在激励司机遵守规则，那些没有违规行为的司机现在将受益，各罚分将被消去。该计划为170,000揸车者提供消除罚分的机会，其中有65%的人将从4月7号开始受益。随着新州政府在2024年加强对道路安全的关注，该试验将再延长12个月。任何持有新州无限制驾驶执照的人，包括专业司机，如果他们在2024年1月17号至2025年1月16号期间没有违规，将从他们的扣分记录上免掉一分。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揸车者的扣分将被立即取消，但一小部分揸车者将需要等到违规通知最终确定和法庭和解处理后。新州道路厅长格雷恩姆说，扣分试验是我们胡萝卜加大棒方法的一部分，以奖励良好的驾驶行为，并适当惩罚道路上的不良行为。我敦促所有揸车者在2024年重申他们对安全驾驶的承诺，扣分制度可以进一步激励他们这样做。乡镇地区道路厅长埃奇逊说，新州乡镇地区的很多人依靠开车谋生，这项试验毫无疑问的是为了鼓励更安全的驾驶，这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乡镇地区人口占全州的三分之一，但道路死亡人数却占全州的三分之二以上。新州客户服务厅长迪布说，符合条件的司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的扣分会自动消除，司机可以在新州服务应用程序的驾照扣分记录中检查，或者通过新州服务网站登录他们的 MyService.LewSarvice 账户，客户还可以在当地的新州服务中心查看他们的记分余额，或者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致电13-7788与新州服务中心联系。综合消息，按照计划 ，Telstra 将在6月30号关闭其 3G 网络 ，Optus 预计将在9月关闭 3G 网络，这个意味着仅依赖 3G 的设备将不再运行。目前估计仍有约113,000名 Telstra 客户尚未升级手中的 3G 手机，而 Optus 未向 ABC 提供具体数字。 而政府更担心的是一部分支持 4G 网络的老式手机，由于这些手机的配置方式，一旦 3G 网络关闭，他们可能无法拨打000电话，而使用者可能会到需要拨打紧急电话时才发现这一问题。目前政府已成立一个由 Telstra、Optus、TPG 和澳洲行动电信协会组成的工作小组，每两个星期将向部长报告一次调查进展，确保更安全关闭 3G。联邦通讯部长罗兰说，他在3月被告知大约有74万澳洲人的手机属于这一类别，但仅仅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就被大幅修正至超过100万。现在政府正在考虑所提供的细节和后续步骤，很快将就转换发表更多声明。罗兰不排除如果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而推迟关闭 3G， 并推出电信公司能够增加和客户的沟通。罗兰说，根据法律，政府可以考虑推迟计划的转换的提议，但需要经过协商和程序。而影子通讯部长科尔曼指责部长行动太慢，经行业最高机构 ATA 去年11月就 3G 关闭和000接入问题发出了警报，这个完全是疏忽大意。2019年，政府宣布逐步关闭已有20年历史的 3G 网络，以允许行动运营商提高 4G 和 5G 技术的容量和数据速度。鉴于仲有113000名客户尚未升级，交时才推出了一项简单的新服务，客户可以使用该服务来确定其设备是否会受到影响。交时才客户可以发送简讯3-3498，就可以知道是否需要做啲咩嘢。交时才发言人表示，自从公司大约5年前宣布关闭 3G 网络以来，全国 3G 网络使用量已经大幅下降，而家仅占网络总流量的1%。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设备可以依赖 3G 设备连接，包括婴儿监视器、医疗警报器、安全摄影机、EtherPods 机以及水监视器等农业设备。一些主要电信公司表示，其 3G 网络将重新调整用途，以扩大 4G 和 5G 网络的覆盖范围，但这个需要时间。这个对于数字落差严重的地区的一些客户来说，确实令人担忧。仍没有人能保证 3G 关闭后 4G 和 5G 的覆盖范围会完全相同。综合消息，中国在澳洲的投资已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不包括新冠疫情大流行年份，而且随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放缓，预计中国对澳洲投资将继续萎缩。科马威顾问公司同雪梨大学最新的揭秘中国在澳洲投资报告说，去年中国在澳洲的投资下降了 37%， 降至8.92亿美元，即13.6亿澳元。这个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包括新冠疫情严重的2021年。报告指出，如果排除2020年疫情年份，去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亦降至18亿美元，这个也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从 5.2% 放缓至 4.5%， 原因是高债务、房地产行业疲软和贸易摩擦造成了损失。中国近年的经济不景气是中国在澳洲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外界将中国在澳洲投资的下降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国和澳洲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导致中国对200亿澳元的澳洲出口实施贸易制裁。然而，事实上，即使在这些政治紧张局势之前，中国在澳洲的投资亦已开始呈下降趋势。自2016年以来，它每年都在下降，当年曾高达115亿美元。这种下降趋势的发生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澳洲历届联邦政府都收紧了对从基础设施到关键矿产等多个敏感领域的外国投资的限制。报告说，虽然中国投资者对澳洲市场并购的信心仍然很低，但我们看到对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的兴趣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工业机械领域。坎培拉消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华盛顿推动日本参与对中国的威胁，美国、英国和澳洲将开始就将新成员纳入澳英美安全协定进行谈判。该部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澳英美三国防长即将在近日宣布这一决定，他们将启动与协定第二支柱有关的谈判。该协议第一支柱内容是美英帮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第二支柱部分的内容承诺成员国共同开发量子计算、海底无人巡航器、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澳英美在2023年公布的这项三国安全协定， 是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的努力的一部分。美国驻东京大使伊曼纽尔上个星期三在《华盛顿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日本即将成为新增的第二支柱的第一个合作伙伴。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近日讲给路透社听，预计未来一个星期可能会宣布日本的参与，但没有提供细节。一位了解会谈的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三在华盛顿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可能会讨论将澳英美安全协定扩大到包括日本在内。然而，消息人士说，在向坎培拉提供核动力潜艇取得更多进展之前，澳洲对启动新项目持谨慎态度，他们要求不透露身份，因为他们无权同媒体披露相关资料。澳洲国防部长马丽斯在被问及对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发表评论时，他的发言人说，已公开向日本表示，随着我们在关键国防和安全能力方面的工作取得进展，我们将寻求机会与澳英美安全协定第二支柱的密切伙伴接触。国防部长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日本是澳洲不可缺的防务伙伴，其他国家参与澳英美安全协定第二支柱项目的任何活动都将由三方决定和宣布。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